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能够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时刻，求你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医治我们。靠着神，靠着主，仍然有喜乐，仍然以赞美，来这个度过每一天的日子。让我们心中没有惧怕，让我们心里有从主来的平安。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学习，圣经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叫做这个利未记23章，我的题目叫做耶和华的节期。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少有提到节期，我们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对节期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呢，也可能会有一些误解。那我们需要来从圣经中做对节期有一个学习。那么教会其实对节期是有一些误解的。那第一个呢，误解就是说这个节期呢是犹太人的节期，跟我们没有关系。节期是犹太人的节期，但是呢，跟我们今天的信徒是有关系的，哈，并不是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教会认为耶稣将节期废弃了，或者说把节期修改了，那我们也要看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好，我们这个判断一个事情对错，哈，根据是神的话语。有时候这个我们的传统不一定和神的话语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语，用圣经来检视一些的这个观念。那么在这里呢，我会跟大家一起读利未记23章，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说，在早期的教会，读经是聚会中必不可少的，所以今天呢，我要把这利未记读一遍啊，会比较长，但是让大家有个印象，说读神的话语是敬拜神中间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节期是谁的节期？第二个，这个节期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那我们读完这个圣经，可能大家就找到答案了。那我来读圣经的经文，如果弟兄姐妹这个在家里在屏幕面前也可以一起读哈，没有关系。利未记23章第一节。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6日要做工，第7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安息日，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束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1/4。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的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现禾捆为摇祭的大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耶和华作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7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10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月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这个地方讲到耶和华的节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多次强调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安息日，耶和华的逾越节，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这样让我们明白，这是这个神定的时间，要我们来这个敬拜他。那这个节期也是一个永远的节期，因为神说，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节期是一个神定的永恒的日子。 是不会被改变的。所以，如果有人说这个耶稣把这个时间改了，那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在这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三个信息，第一个呢是什么是节期，第二个是什么是安息日，第三个就什么是七大节期。首先，我们来分享就是什么是节期。节期的这个希伯来文叫 moadim 啊，moadim。moadim 是一个复数哈，它的单数是这个叫做 moad 啊，moad 的意思呢是约定，约定。英文翻译通常翻译成 appointed。那这个约定的这个意思呢，在希伯来文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希伯来文叫 ohel moad 这个词呢。叫做约定的帐篷，这个 ohel 呢是帐篷哈，然后 moad 是约定，这个约定的帐篷在圣经中间翻译为会幕，会幕就是神约定的这个帐篷，啊，这个会幕就是帐幕，就是这个圣所啊，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会约定一个地方。好，跟以色列人见面，就是他的帐幕、他的会幕、他的圣所。那么，这个就是神约定跟以色列人见面的地点，啊，叫做 Ohel Moad。那么，Moadim 呢，这个是一个复数，哈，它的意思是约定的时间，好，叫 appointed times。约定的时间呢，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这个。就翻译成节期，好，就是节期。这个约定的时间呢，是神约定和人见面的时间，啊，叫 appointed times，叫 moadim，好，叫节期。那这个节期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是神设定的，不是人定的。就像如果说我有一个领导啊，他叫我后天上午10点去他的办公室找他。那么这个时间是他定的，那么我就要按时去和他见面。如果我是明天跑去的话呢，或者别的时间呢，就错过了跟他约定的时间。所以，我们明白这个节期是神约定的时间。那么，神约定的时间在利未记23章呢，总共有8个。好，第一个叫安息日，然后呢是七大节期，那么。这个七大节期分别在春天、夏天跟秋天。春天有3个节期，是在圣经历的1月份，啊，不是我们今天的阳历啊，是圣经历的1月份，啊，是逾越节、除酵节跟出熟的果子。夏天是五旬节，在圣经历的3月。那么秋天呢，是在圣经历的7月，有3个节期，叫做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其中神要求啊以色列所有的男子，在这个其中的3个节期，就是除酵节、五旬节跟祝棚节，都要去耶路撒冷过节。只要是住在以色列里的男子，神会要求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期敬拜神。那么，早期的时候当然是去会幕啊，但是会幕后来。固定下来，在耶路撒冷建了圣殿之后呢，就是去圣殿这个敬拜神，啊，这是神的地方去敬拜神。那么，圣经中除了这个每周的第七天为安息日之外呢，在这个七大节期又设立了7个安息日，啊，这7个安息日不是每周的第七天，而是另外的时间。那在圣经中间有时候英文圣经就翻译成 High Holidays 啊，High Holidays 是这个安息日，在福音书中我们会看得到啊，有这样的称呼。这个是节期的时间，那我们要来问一下，神设立节期的目的是为何？为什么神要分别特定的时间为圣？然后呢，约定和人见面，那这个时间叫节期。神希望他的子民在节期的时候呢，来 敬拜他，来感谢他。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要求，是神设立节期的目的。在后来的经文《生命记》16章16节，神对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就是说要带着礼物去见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从以色列各地到耶路撒冷过节，带着牛羊，带着丰收的这个大麦跟小麦，带着丰收的葡萄啊，丰收的无花果、石榴等等，来到耶路撒冷，献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感谢神丰盛的供应，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丰收，然后他们在神的面前就一起享用这些食物。所以这些献给神的食物呢，最终是他们一起享用的。他们享用这个食物的时候呢，会分给祭司，好，分给利未人，分给穷人，好，分给寄居的外邦人，让所有的人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在节期都能够一起在神面前欢喜快乐。这个是一个这个神所定的节期。在福音书中呢，每一次耶稣在耶路撒冷出现，基本都是这个三大节期的时间，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修殿节。那么耶稣这个三大节期呢，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就是让我们设立一个敬拜神的榜样，为我们设立一个榜样。那耶稣基督在临死前的一周，他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进入城中，他要在那里过逾越节。好，逾越节跟除酵节是重叠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时候受难，在除酵节的时候被埋葬在坟墓里，在出熟的果子这一天复活。除了耶稣，我们看到他在节期在耶路撒冷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在使徒行传中间啊，信徒们从世界各地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聚会聚集敬拜神，圣灵就降在他们中间，福音开始广传。那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神会特别在他约定的时间来行神迹奇事。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没有圣殿了，没有办法去在那里敬拜神，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是可以在节期一起聚集敬拜神的。那么节期的时候，神要求以色列人做什么呢？基本上两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当仔细工作，就是放下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停下来。中国人如果没有这个休息的周末的话，中国人就是一年365天都工作，除了春节以外。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个周末的休息。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仔细工作，让人的身体能够有休息，让人的灵魂也有一个休息安息。第二个呢，就是当有圣会敬拜神。那圣会就是分别为圣的一个聚会，信徒们一起聚集，然后呢敬拜神。神要我们放下世俗的事物，将眼目注视到神那边，然后呢节期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个节期敬拜神的这个圣会呢，是我们今天教会聚会敬拜神的根源。好，我们今天教会这个时候聚会敬拜神，是根源是在节期，这个神要以色列人有圣会敬拜神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信徒，他们也是一起这个聚集敬拜神，即使人不多哈，他们也极力在节期的时候有圣会敬拜神。这里讲到保罗跟路加来到一个地方叫腓立比，这个腓立比呢，就是腓立比书的这个腓立比哈，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那么保罗和 这个路加来到这个宣教的行程，来到腓立比啊，那里的犹太人比较少，也没有会谈啊，也没有正式的盛会，但是呢，有一个叫吕底亚的信徒就带领一些妇女，安息日的时候呢，在河边敬拜神哈，聚集祷告啊。那这里16章13节说呢，当安息日我们出城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这些妇女呢，由吕底亚带领，她们遵守神的命令，没有停止聚会。虽然这个那个地方大部分的时候可能都只有这个犹太的妇女哈，没有男子，也没有这个会堂，那但是她们仍然继续的聚会啊。所以保罗跟路加。保罗是犹太人，路加是外邦人哈。他们来到那里，第一个来到腓立比，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要找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就找到他们，好一起过什么安息日。同时呢，保罗在安息日就讲道，向他们传讲耶稣是基督。那这几年我们教会面临这个许多的艰难。没有办法有固定的地方聚会敬拜神，我们不得已依赖这个今天的高科技哈，采用线上的方式聚会敬拜，啊，有一点像腓立比的教会一样啊，但是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弟兄姐妹坚忍持守，不可停止聚会啊，所以主会必要赐福给我们，我们也祷告，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有线下的聚会。能够彼此见面，彼此鼓励，能够有彼此的团契。那么我们看到说呢，这个节期呢，神给我们定的这个安息，还有这个聚会啊，这是一直传承到今天的。那么圣经里头最早哈，出现这个 moadim 这个词哈，节期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创世纪1章14节，这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啊，节令这里是 moadim，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这个中文的这个节令呢，其实原文是 moadim，节期，就是说神造日月是为了分昼夜。做记号，定节期。好，定节期。那么，这个是创世纪的第4日哈，在神造人的时候是第6日哈，所以神还没有造人之前，神就已经设立了节期。好，这个圣经的这句话让人有点震惊哈，但是这个意思确实是这样的。对，告诉我们这个节期是很早就有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好，那我们可以了解神创造之初，他就把这个时间都已经定好了，把他的计划都已经定好了。啊，当然，后来神先启示给犹太人，后来我们今天我们通过神的话语才知道这个日子。这个是节期的整体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下一个的就是安息日，哈，这个安息日呢是这个节期的之首，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节期。圣经上说呢，6日要做工，第7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就是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我们要知道，圣经的时间呢，是一天的时间是从日落到日落为一天。比如说，圣经中在创世纪1章5节，这里讲说，神称光为昼，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是头一日。所以这个一天，第一天的日子是先有晚上，然后才有早晨啊。每一天都是这样哈，神都说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在圣经中间的一天是从日落到日落，第一天呢，周六， 的日落到周日的日落啊，然后呢，第二天才是星期一，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星期一哈，但实际上在英文是 Monday 哈，并不是说是星期一哈，星期一是一周的第二天啊，我们要这样想明白哈。那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啊，是这样。那么第七天呢，主要是周六，然后包括周五的晚上。是这样啊，所以安息日是周六、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落啊。那如何向耶和华守安息日呢？这里讲的三个，第一个是要在你的住处守安息日，就是你住的家中，或者你旅行到一个地方，在你住的地方啊守安息日。第二个呢，当有盛会，然后不可做工。第二个当有盛会是聚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每到一个宣教的地方，安息日的时候就会找到他的会堂。那当然，他的目的是要传福音，但是同时也是他守安息日。那这里说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要放下来，要真正的安息，真正的休息。这个是这个意思。那几年前我们去了一趟以色列，住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地呢，这个是守安息日的，他们周六呢是休息不工作，所以以色列人大概周五跟周六是他们的周末哈，工作日哈是从星期天开始，然后就可以工作了。那么他们很遵守神所设立的时间哈，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你就会了解得到。那每个周五的早上呢，这个商店是最拥挤的时候。所有的家庭都在这个时间出去购物，啊，购买食物和所有的用品。到了星期五的中午，这个人潮就开始散去了。啊，周五的下午2点以后，所有的商店就一间一间一间的关门。那以色列人呢，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准备过安息日。所有的公交呢，也就停止运行。然后周五的下午，每个家庭，他们就在准备安息日的晚餐。安息日的晚餐是一个盛宴，要煮很多的食物，然后全家一起来庆祝安息日。那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过安息日？那么安息日他们做什么呢？在安息日的时候，耶路撒冷的街上是空无一人。那么我们在那里就和信耶稣的犹太人一起过安息日。那这过的时候，就好像初代这个教会和使徒的时代是一样的。他们周六聚会，哈，圣经是这个时间是第七天。聚会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祷告、读经啊、讲道，还有那个爱宴。祷告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古到今传下来有固定的颂赞跟祷告。那他们的祷告呢？基本上都是出于诗篇，然后每个安息日呢，诵读赞美神。再来呢，他们会一起的这个读圣经，读摩西五经、先知书，然后呢，以色列的基督徒呢还会读新约的书卷。那读神的话语呢，是聚会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每周读经的经文就是从以斯拉的时候开始。然后一直传到今天，将来有机会跟大家更深的、更详细的分享。那圣经的福音书也记载，耶稣安息日都到会堂聚会，读律法书，还有读先知书，然后起来讲道。在路加福音4:16，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哈，这里讲到照他平常的规矩，就意味着耶稣从小到大都是一直是这样做的，就是到安息日的时候，他就进入会堂读经，哈，读圣经，参加聚会。那么保罗到宣教的这个每一个地方，他都不会忘记安息日要到会堂聚会，然后呢，也在那里一起读圣经。讲道啊，那安息日呢？还有就是爱宴，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食物，欢喜度过安息日。我们也在保罗的书信中间读到。那除此以外，有些犹太人的聚会，他们还有这个音乐的敬拜、唱歌、好舞蹈等等的庆祝活动，一直到周六的日落，安息日的结束。啊，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如何，他们的基督徒如何过安息日的。那么，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读后面的圣经，啊，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比较清楚啊。安息日的意义呢，是纪念神六日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安息。这个不只是纪念，而且是见证啊！神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安息。那么，你想在以前的世代，所有的民族都拜各样的偶像，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区分我们所信的神跟别的神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六天创造天地万物，到第七日安息。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所认定的神，跟其他的神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二章三节，这里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神的创造第六天就结束了，第七天安息。所以这个是见证神创造天地万物。第二个呢，这安息日呢也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千禧年。在千禧年的时候呢，主在地上作王掌权。所以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过安息日就仿佛是进入主耶稣的这个千禧年。所以我们要放下世上缠身的事物，进入与神同在的安息跟喜乐。进入与神同在的安息跟喜乐，这个就是安息日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在神，在主耶稣里的安息跟喜乐。那么这个是安息日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总结一下圣经对安息日的教导，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安息日是什么。第一个呢，神守了第一个安息日。神不只是分别第七日为圣，他自己也安息了。所以神守了第一个安息日，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第二呢，安息日为十诫中的第四诫。第三个，这个耶稣呢，他也遵守安息日。第四个，使徒们也遵守安息日。第五个，初代教会的信徒都守安息日。第六个，在以赛亚书中特别讲到，将来外邦的信徒也要守安息日。然后呢，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守安息日。这个是圣经对安息日的一个教导。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教会这个没有在这个真正对安息日有清晰的教导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安息日的了解是有一些的偏差哈，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帮助大家有一个清晰的一个了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七大节期，这里时间有限，我们只能简短的分享，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在出埃及记这个讲到说，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在这里这张图哈，让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十二个月一年，然后呢春天有这个节期，然后夏天，然后这个秋天还有这个节期，总共八个节期。那当然还有一个最左边这个叫哈纳卡哈，就光明节，也叫修殿节，在福音书中有提到，但是在旧约中没有提到哈。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这个一年的第一个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到最后一个月。那么以色列人根据月亮的这个变化观察，然 然后定每一个月的时间，好，以此类推，这个节期就这样被设立起来了。那么神的七大节期，我做了一个图表。春天的节期呢，这个是逾越节，正月十四啊，除酵节15到21，出熟的果子是正月十六啊，出熟的果子是有一些争议的，但是我就选取一个传统哈，以色列人他们都认为是正月十六，大多数人。那么这是一个农业是庄稼出熟的季节，是在我们今天阳历的3月到4月，啊，就是这个阳光明媚、这个春光明媚的季节。那么这个庄稼呢是出熟，这个籽粒刚刚有，并没有真正的收，是个熟啊，但是是刚刚开始的，所以这个叫这个出熟的时间，啊，春天。第四个节气呢，五旬节也叫收割节。也叫七七节啊，这个收割节呢，就是这个庄稼，特别是大麦跟小麦收割的季节，在我们今天阳历是5到6月份。所以这个圣经的节期跟我们今天的用的这个阳历大概差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阳历的5月份、6月份是这个庄稼收割的季节，是五旬节。圣经中我们知道说。路德跟波阿斯，好，这个故事呢是在庄稼收割的季节，是在五旬节，五旬节前后发生的。所以以色列人过五旬节的时候，就读这个路德记。那么秋天呢是吹角节，7月1号，还有赎罪日7月10号，收藏节、祝棚节7月15到22。那么这个秋天的节期是果实收藏的季节。这是阳历9月到10月，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到以色列，你就会发现以色列的这个各样的这个水果都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间他需要把这个果实收藏，所以这个是神的七大节期跟这个作物的庄稼的收割，哈，这个收割出熟跟收藏的关系，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一年的时间啊，因为这个庄稼的季节，它的循环是啊跟太阳的周期走的，所以可以把这个每一年的1月份到这个12月份，可以把它定出来，根据这个庄稼哈。那么在这个七大节期，我今天举2个例子哈，没办法都讲，先讲赎罪日。那赎罪日是7月10日，是安息日，当有圣会。在利未记16章讲到说，只有这一天，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这个日子称为赎罪日。今天没有圣殿了，以色列人如何过赎罪日呢？我们有机会在耶路撒冷和犹太的基督徒一起过赎罪日。好，在7月9日日落之前。就开始进食，然后呢，晚上我们就去教会参加聚会，一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犹太的基督徒有专门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啊。7月10日一整天，白天进食进水，那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进水哈，如果你身体不行，不需要哈。然后呢，悔改祷告，整个耶路撒冷的街上空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家中进食悔改，为自己所犯的罪在神面前悔改，请求神的赦免。到7月10号日落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来到教会，有圣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呢，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所犯的罪。是这样，那么就像希伯来书9章28节说的，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将来呢，还要拯救我们。所以聚会之后呢，就有爱宴。所以弟兄姐妹一起结束禁食，然后一起吃饭。这个赎罪日呢，是预表耶稣基督审判 结束的日子啊，悔改的人罪得赦免，不悔改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它的预表。那我还要介绍一个节期叫祝棚节，祝棚节有八天，是7月15到22日。第一天跟第八天是有安息日，是有盛会。我们刚刚读到说，这个节期呢，以色列人从各地带着秋天丰收的果实、葡萄、橄榄等等，带着牛羊到耶路撒冷聚集过节，要将这些供物献给神，感谢神的赐福，感谢神一年的看顾，然后有这样的收成。那我们可以想象，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呢就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山上搭帐篷，全家住在帐篷里。祝棚节是纪念出埃及的日子，以色列人住在旷野的帐篷里。那么在节期，以色列人就住在帐篷里，吃他们所带来的各样的供物，与利未人、祭司、贫穷人、外邦人一起分享食物。那么左边这张图呢，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四个物哈，神要以色列人在祝棚节舞动这四种植物。然后呢，同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还要呢把摩西五经读一遍。摩西在生命记中要以色列人每七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要读圣经。后来以斯拉说，就是每年的祝棚节都要读一遍哈，所以他们就这个有这个传统，在祝棚节读经。几年前在祝棚节的时间呢，我们有幸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我们见到从世界各地各国来的基督徒，也见到以色列各地来的这个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哈，所以在一起的时候就仿佛回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好，有这样热闹的节期，也仿佛是进入未来，来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千禧年，这个犹太人跟外邦的信徒一起过节，一起聚会，一起赞美神，一起享受爱宴，感受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恩典跟慈爱，就仿佛是撒加利亚书14章16节讲到的，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仿佛就是进入将来的那个日子，列国都一起到耶路撒冷来这个守祝棚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大家如果将来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去以色列，是可以专门在节期的时候去就感受一下圣经的这个旧约，会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我要在讲的这个节期的重要性呢，节期是预表耶稣基督，这非常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节期预表耶稣基督。在这里我简单的提一下细节啊，这个解释之后我们有机会再探讨。那么春天的节期呢，预表耶稣第一次的降临。耶稣在逾越节受难，在除酵节被埋葬在坟墓里，然后呢，在初熟的果子，耶稣复活。那么五旬节呢，在旧约里头，五旬节的时间就是神赐下律法，赐下律法写在石板上给摩西的那个时间。在新约中间，在使徒行传中是赐下圣灵，这日子，圣灵呢就是把神的律法写在人的心里，所以五旬节跟神的律法是非常相关的。那么秋天的节期啊，从五旬节到吹角节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日子。那么秋天的节期呢，预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那吹角节是预表审判的开始，赎罪日是审判的结束，祝棚节是千禧年，这个预表。所以这个跟耶稣都有关， 比如说吹角节，圣经上新约中告诉我们，这个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怎么样，死人复活啊？这个是审判的开始，是耶稣第二次降临。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借着这个他所定的时间啊，节期，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所预备的救恩，按着他的时间来成就。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耶稣第一次降临，是按着神的春天的节期成就的。我们也看到这个圣灵是照着这个五旬节的时间成就了，所以我们就有信心知道将来神要照着这个秋天的节期，耶稣基督要第二次降临，开始审判，然后之后呢进入千禧年啊，神的他定的这个时间呢是一定会成就的。一定是照着神的旨意成就。那么今天呢，很多细节我只能讲到介绍。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做了一个网站，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那么我跟大家做一个祝棚节的见证。这个祝棚节呢，有一年我们全家去了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去了两次哈，我去了三次。那么祝棚节去的时候呢，安息日那一天，我们就去这个犹太的教会，犹太人的教会去敬拜。那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一个这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呢也去他的犹太会堂聚会出来，然后在路上碰到我们，然后他就问我们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说：“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他就问说：“你们中国人到以色列来做什么？”那我们就跟他说呢，我们节期呢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以色列的神。他就很惊奇说：“你们是怎么够认识我们的神的？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就说呢，我们是读圣经，好认识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这个年轻人就说呢，这个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讲述的是我们民族的历史，你们为什么要读我们的历史？然后你们说以色列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就说呢，我们认识以色列的神，这个是因为一个拉比，他的名字叫耶稣啊，好，耶稣啊就是耶稣啊。那因为耶稣基督呢，将以色列的神介绍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以色列的神。那这个犹太人就恍然大悟，说：“原来你们是基督徒哈。”然后呢，他说：“基督徒在历史上杀了很多的犹太人啊。”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辉煌，做过许多的好事，但也有做过错事哈。迫害犹太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最近的时间就是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杀了犹太人哈，很多的600万犹太人。那这个都是以是人打着耶稣基督的名好去做的不对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把这一切都怪到耶稣的头上。那我们就说呢，你说的是对的啊，我们需要为这些错的事情悔改。是人用耶稣的名义迫害犹太人，但是呢，这都不是耶稣做的，因为耶稣一样的错事都没有做过。所以他听到我们这样说，就缓和下来。然后师母和他说呢，这个以色列的神是很伟大的，他蛮有慈爱跟怜悯，我们都蒙了他的救恩和祝福。然后你身为以色列人，你应该要一样要读神的话语。我这个神是一个良善的神 ，Good God。这个犹太人他有点意思，他说呢，他说我们的民族一直受迫害，是非常艰难的。你怎么说这个神是一个良善的，是一个 Good God 呢？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你怎么会能够这样说呢？那我们跟他说呢，就是我们经历了神的美善跟慈爱，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就觉得，你们外邦人怎么有这样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 所以他就问我们的孩子一个一个问说：“你相信神吗？”啊，我们的孩子说相信。他就问第二个：“你相信神吗？”他说：“我们也说相信。”所以他听了之后，他就很感动。他说：“这个看来你们是真的相信。”后来师母就问他有没有结婚啊？他说没有，但是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女子。师母就对他说：“神会为你预备，那我可以给你祷告啊。”所以希望有一天呢，你能够认识耶稣为救主。所以师母就为他祷告，然后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哈，为他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见证让我们看到说，神可以借着我们这个外邦基督徒的这个爱神的生命，去影响这个犹太人，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特别在节期的时候，是最好为耶稣做见证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节期，这个时间，神把他们的心打开，这个时候能够让他们看到说，原来这位神，是一个慈爱恩典、慈爱的神，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些外邦人相信这位神，是因为耶稣。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什么拉比，是因为耶稣，所以耶稣是基督，所以这是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讲完这些，我需要对节期做一个总结。所以节期的意义呢，这个安息日主要是见证神创造天地万物，安息日也要纪念神的救恩，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第一个是见证神创造天地万物。那么节期呢，它的意义呢，更深的意义是见证神的救恩。因为神是在这个出埃及之后给以色列人这个节期的哈。那么这个节期的，我说起源哈，也不能说真正起源，神他已经定好了的时间。那么这个节期呢，比较多的，它是讲到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辖制。之后呢，神给以色列人节期，所以这个救恩是节期主要的一个信息。以色列人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主要的纪念就是神的拯救。那同时，我们知道这个节期也预表神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所以这个节期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辖制；那么，我们今天是纪念神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拯救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应用，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节期告诉我们神掌管我们的时间，时间对我们来说极为宝贵，过去的时间是没办法挽回的，我们怎么安排使用我们的时间呢？就反映我们有怎样的信仰，怎样的价值观。我们是如何安排我们的时间呢？如果我们一天的时间以读经祷告开始，那么意味着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从早忙到晚，没有任何时间来亲近神，那么可能我们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处于后面的位置，甚至可能可有可无的位置。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时间。第二个呢，神喜悦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信仰不是一个人自己信就好了。这个很多的宗教哲学，这教的就是自己修行，自己一个人。但我们的信仰是要行出来，而且是要一起敬拜神，一起有聚会敬拜神，这个才是合神的心意，是要在我们彼此的互动、相爱、帮助中间，能够一起来敬拜神，能够一起来这个有这个团契，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啊！不是一个人去想，脑袋知道啊，这都不是真的信仰啊，是要行出来的，然后是要有这个聚会，是要有敬拜神，这个才是信仰。第三个，神喜悦我们在节期来敬拜他，然后在神约定的时间敬拜他。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能够在这个节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那些未信主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我们相信将来的日子，我们的这些外邦的信徒跟以色列的信徒会合一，一起来敬拜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基督。这是将来要在耶路撒冷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将真理告诉我们，你要借着节期让我们相遇，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是由你来掌管，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一起敬拜你是合你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这个众教会能够明白这个节期的真理，因为在将来的日子，神要在全地恢复耶和华的节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